大家下午好，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美好的一整天，从上午到下午，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把我们聚在一起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凡有的你还要再给他，你给了我们满满的恩典，你还要再给，是恩典再加恩典，丰盛再加丰盛，美好再加美好。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求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爱，求你用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充满你的爱，能够全心的爱你，爱你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主耶稣，你应许那爱你的人，你就向他显示你自己。我们爱你，你要向我们显示你自己。我们带着深深的盼望，渴慕见到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分裂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尊为圣，你的名被高举，被颂扬，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主耶稣，我们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将你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生命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成为我们跟随你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天主的恩赐和召选是不会撤回的。天主的恩赐，这恩赐的意思就是因为他好，他把他的恩赐赐给我们，他的好没有改变，他赐给我们的恩也不会改变。不是因着我们是如何的好或不好，而是因为他是多么多么的好，他的召选是不会撤回的。这是主的应许，这是主的话，他的话确实是真实的。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在她念大学的时刻，有一次在逼近中，在祈祷里，他听到主召叫他，你来跟随我，要到天涯海角为我传播我的福音。他听了，他信了，他把他的生命交给主，他就进了一个国际修会，因为他想，好像一般的教友很难到天涯海角去传播福音，那么要做修女，而且是要国际修会才可以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那不是天主对他的召教。他进了修会，慢慢的体会到这不是主安排的道路，他就离开了修会，就忘记了天主的召教。非常非常多年后，他已经成为两个女儿的妈妈， 也是一个照顾家的家庭主妇。当他都忘了这件事时，主再一次的借着先知话让他记忆起主对他的召叫，他就把他的生命再一次献给主，主就带着他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传播主的福音。这里跟他住的地方就是地球的这一边跟那一边，几乎就是地极。这一位姐妹我认识她，跟她也很熟，她就是主赐给我相称的助手苏和勉姐妹。我们鼓掌欢迎和勉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很高兴再一次的来访马来西亚。我来的时候我查了一下，我上次来是2010年，所以13年了。13年的时间是让人是很可以很多的改变。那么为我的改变呢，就是在主内生活跟主的关系更密切了。那刚刚苏老师已经把我的那个跟他没有结婚之前这段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我原来是要做修女，然后是要穿会服的修女，所以我每次看到穿会服的修女都特别亲切，因为我觉得穿会服的修女才有修女的样子，对不对？那个什么修女也疯狂的，那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不对？那可能可以带动很多欢乐的气氛。然后呢，就是主的召叫就是神妙莫测，他并没有让我继续在那个岗位上面。后来这段呢，我想你们很多人可能知道，我要讲比较新鲜的事情，讲苏老师的故事。我们在2000年之前常都会出去浮船嘛。那每次出去浮船，那苏老师会到不同的地方啊，然后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是每年都去，有的地方是好几年才去一次，所以总是感觉到说，在从第一次去然后到下次去这个中间蛮长的时间，有时候一年有时候两年，总觉得教友生活并没有更，就是说我们讲行会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一些教友的改变，好像变得就很热心很热切，你们在这边一起赞美敬拜，然后听这个苏弟兄的讲道，是不是就觉得说哦，圣神充满啊，然后就是心里暗暗立下志愿说我回去要好好生活。可是可能回去几天之后，这个家庭里面的琐碎事情又把你放回你的常规道路上面，就把你的热心就放一边，是不是这样子？常常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每次这样子感觉，就觉得说怎么样的方式啊，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真的是要自己很努力的跟主一直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在2000年开始我们被限制不能出去之后呢，很奇妙，在2000年之前我们去中国一些地方啦，台湾，然后我们还是不停的我们的查经是从1990年，就是每一个礼拜一次一定查经的查经聚会。那后来苏老师他被召叫，2017年被召叫到兰卡斯特去之后，我们离开了原来的查经班，可是我们也很想说还是在恢复这个一个礼拜一次的查经。那当然在这一概就是说圣神带领的情况下，我们就与当地的教友开始了成立一个查经。那这个里面的就有所谓的有只会英文的，那是新教的跟天主教的，所以我们才会用三种版本的读经。那我们的读的都还蛮快乐的。然后真的讲起来，天主教是大公教会啊，大公就是比较包容，我觉得我很容易包容这个用新教的和合本圣经，就是他们在用不同的时候，我一看，我常常也会赞美他们的翻译很好， 比思高圣经翻译的好，那当然有时候也是我们的翻译比和合圣经比较好。那也可以看到我们新教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比较慢接受，就像这个苏老师今天早上有讲的，有一个姐妹好久好久之后才问说啊，那个梅瑟是谁啊？那我来讲，就是我们查一查，一定会去对照一下嘛，就知道是摩西啊。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间呢，我们慢慢就觉得说可以彼此接受，然后互相的能够在查经中间对主的认识更多。那我们在那段时间，我们如果出去外面服传的话，我们还是如果说刚好那个查经那个时间，我们没有排讲习会，我们休息时间，我们也就开始做一起好邀请去参加就服务的同仆们就一起查经。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查经的这个就是连线的方式啊，是用微信啊。早期的微信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十年前的微信是只能没有讲十年了啊，五六年前的微信只能一次走九个人，就是你一个连线之后你只能邀请九个人参加这一个就是说交谈这样子。所以我们每次碰到这种情形，我就要去找很多手机，然后很多人一起，然后就说讲好说啊，这些人你进这群，这些人进这群这样子。那也还是就是继续很好啊。后来到了新冠开始，我就觉得说哎呀，那怎么办？要用什么方法？主真的是他的作为神妙莫测。我们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长辈的葬礼，在那个葬礼中间就跟教友们这样交谈，他们就说啊，你用 Zoom 啊？我说 Zoom 什么东西啊？就去研究，发觉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啊，很帮助。然后我们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用 Zoom。 用 Zoom 呢就是真的它可以很多很多，就是你会它熟悉的方式的话，你就真的是很容易。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增加每个礼拜有查经祈祷，还有一个几乎整天的一个聚会这样子。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很密集的在信仰内互相彼此扶持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持续来参加，持续一直跟我们一起查经的这些人呢，就这信仰进步就非常快。你就感觉到说他的信仰是稳固的，就是没有苏老师没有苏弟兄他一样长得很好。对，那我想我有时候我们在我自己的信仰生活中也是说，当我可以跟随一个我相信的人或者是一个同伴，我的信仰生活会走得比较好。那当然我们的最要跟随的是耶稣，那如果说我跟我旁边的人的关系都没有办法搞好，其实跟耶稣的关系也搞不好的。所以在这样的学习中间，我真的觉得说帮助很多。所以我们就这样会在这样子的 Zoom 的会议中间继续不断成长。那苏老师在2021年2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啊，可能有的人也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他被一个大概3000磅的铁门砸在身上。这个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出门的时候，通常就是吃过饭，吃过中饭晚饭就会出去散步啊。那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兰卡斯特是有名的很大的风，也就是沙漠的气候，所以有很多那种枯草，它就会飞飞飞飞飞，然后就啪就贴到你家的门上那个墙上面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那个住的地方就是有一还蛮长的一道这个就是那种铁丝网的篱笆，所以那天呢风很大，一大堆的这个枯草，哎，我这个人就说哎呀，我们不要散步了，我们就去清枯草吧。那苏老师他其实他的那个思维是说，我现在决定要做这个事情，我就去做这个事情。那我现在决定是要去散步，我不去散步嘛，就不要去搞枯草。我说那你现在不弄的话，等会很麻烦，什么就勉强他，等于是勉强他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我们有两个大铁门，他就听一边的铁门，我就听一边的铁另外一边的铁门。然后隔了一下就听到一个很就说惨叫声哦，惨叫声，想说讲 help help， 我想说什么事情，我就跑去看，那个铁门就这样整个倒在他身上。啊，他应该是侧躺，然后就侧边被铁门压了，这样子就整个压下来。这个铁门的重是多重呢？我根本提不动它。刚好我的邻居啊，我们住的地方只有左邻跟右舍，就是只有两边有朋友有认识的人。那跟我们的左邻啊，就比较常常有来往。那天他也刚好他在前面，他如果在后面的话根本听不到。真的就是在这样的很紧急情况，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他想办法跟我两个一起抬那个门，纹风不动。后来他又叫他的女儿，然后三个人，然后是拿了一根铁棍啊，就是铁锹这样子把他这样敲高了一点，他把他敲高了一点。我就使劲的把这个苏老师给拉出来，拉从铁门下拉出来。然后那时候已经当然打电话叫了你们这边是911是吧还是119啊 ,999, 啊那边是 999, 台湾是 119, 美国是 911, 反正打了 911, 然后就在等救护车。那个时候这个苏老师就是真的是很痛啊，就是啊，我这个他被压的那个痛跟我那个痛，我们不是，我跟我邻居两个不是讲用力把那个铁门稍微敲起来把它拉出来吗？我痛了三个月，我后来那个背就是很酸痛的三个月。那我邻居也是，他也说他也是要吃止痛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当时那个用那个使劲的力是这么大的力气。那个时候救护车来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女儿，就是现在在做的这个女儿，她是在急诊室工作的，她是急诊室医生。我就跟她说这样发生的事情，她说好，她马上去急诊室。所以救护车来了之后，我都没有上救护车，因为我想说女儿在那边，而且又是这种COVID 的时间，她不是很让人家进去，所以我就没去。所以救护车就把苏老师带走了。那天是美国的星期一，就是亚洲的星期二，那天是我们查经的日子。那苏老师在医院里面，我心想说女儿是急诊科医生，有那边照顾就好了，我也不担心，真的一点都没有担心。因为觉得说就是心里面一个念头啊，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主的允许。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主也是要让我们去相信，去信任他。那我就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像没有感觉到主说苏俏平，你的这个服事工作可以停了啊，不必做了，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主给的启示，或者说主就有这样的感动都没有。就觉得说主既然没有说他的工作还没完，那么就他就会继续，那么如果他会继续，他的命就一定没有不会有影响。这真的是我觉得是很主把那个恐惧，那个时候那种完全往那个坏处想的想法完全拿掉，完全没有，我都没有朝那个方向想。后来那天查经，我们通常查经就轮流带啊。那天是我的大女儿带，大女儿带查经，那我们就还是按照顺序，就是带查经人先把这个今天要读的读经，他做他自己了解的诠释，然后通常按照惯例就是苏老师会接下来讲啊，就是他再把他的对这段圣经的了解再阐述一下。那天呢，就是我去讲了，因为苏老师在医院嘛，我就跟大家说，今天2月8号2021年的2月8号苏老师受了重伤在医院里面。我也没讲急救哦， 他是在急诊室，是在急救，可是我说他在医院里面。立刻你就知道那个大家爱的苏老师那个心，就听到这个 Zoom 各个地方的那个啜泣声，就哭了，马上就很多人就哭了。我心想说啊，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很爱苏老师，他们知道就说这一定是很严重的事情，苏老师从来不会缺席任何他已经答应下来要做的善功这样子。所以真的我是说大家不要哭，我说没有问题了，主会保守的这样子。那当然也是后来很后来才听到我的女儿说那天真的是很危急，那个里面有大出血，然后如果没有处理的好，就说没有一个就是很就说比方身体的一个，我可能等我女儿自己讲吧，我也讲不来了医学的名称，但是就是说是很危急。那他自己后来说了他很可能那天就没有爸爸了这样子。所以是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受伤。那就从这个受伤一直就是医生在医院里面躺了好久嘛齁，然后后来出来之后医生让他只能15度就最多那个床只能仰15度 ,53 天的时间他都在床上。所以这次来有人说这个苏弟兄你比较胖了一点了。就说我说综合老师的一些是因为就是在那段时间真的是他完全不能动嘛，就躺在床上就只是就说没有办法消耗这个就吃进，当然营养都是要补充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呢我所感受到的就是主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更彼此相爱，就是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停止聚会。我们一个礼拜三次的读经祈祷，还有一个中途属徒之间的那个聚会呢都没有停，都一直持续下去。然后现在也是就说当就是一些的人在等待着你喂他的时候当然就苏老师就尽力的喂尽力把属灵的食物喂给大家。可是就这样经过一个事情之后，很多很多人他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变成可以去喂养人的人。所以就是主的作为真的神妙莫测，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他在我们生命中放了一个事情，他要的结果是怎么样。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至少苏老师在这整个过程中间他没有一点点好像说抱怨说为什么，或者是好像心不甘情愿，没有，就是还很平和。他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护士们有一些护士当时也是教会的朋友们都来问候他。那就是感觉到说这个人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这个人是表现出耶稣在他心中的人。所以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事情，很可能可以让我们就是开口就是直问主说我这么忠心侍奉你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没有，我们反而为这样的事情我们感激，就是因为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为了苏老师祈祷，每天三次早中晚三次祈祷，从2021年的2月到现在没有停，他们还是继续的祈祷，就为各个不同的意向祈祷。那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真真实实扎实在生命中间。然后有可以看到一些姐妹她可以在她的团体中间变成了一个带领人的人，可以把信仰传给人的人。有很多人也讲他们的这个传福音的见证， 那真的是就是听的都好喜悦，每次我们聚会的听的这些见证都是好喜乐。所以我们的主题这次是不要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那这个集会当然我们比较想的是实体的集会。为我来讲，我们在那个新冠那边教堂也都关了，大概关了大概有六七个月的时间，就是完全弥撒不能去。那我们的神父还不错，因为神父是听主教的嘛，主教又是听当地的这些政府的人，所以主教说没有不能弥撒不能开，那神父也就服从。那一旦弥撒能开了，我们真的那个兰卡斯特是可以热到我们讲摄氏华氏可以热到100多度的，然后冷呢可以等到零下这样子。所以那段时间刚好二三月是很冷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很冷的，可是弥撒可以恢复了，我们就真的在室外啊，我们因为他不准在教堂里面嘛，我们就在室外，冻得不得了，可是你就看到就是大家很渴望在主内这样的一个共荣，然后领主的圣体。所以真的很非常感动啦，就是大家去弥撒的这些人，我们的彼此也知道说啊，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共同的一个认识了解，弥撒为我们来讲这样子在主内的聚会是非常重要。那有一个我现在那个圣母军的一个姐妹，她也是说就是因为这个新冠这样的一个不能够实体的聚会，让他更体验到他真的是很重视身体圣事，然后在这个能够去参与弥撒的时候，他以前就是主日弥撒教友，现在都是平日就去了，每天都去，因为他真的体验到说不能去的那个损失，不能去的时候他那个渴望。所以我们不但是说我们实体聚会我们要尽力去，如果我们能够跟我们四周的好友朋友们一起组成一个亲近主的聚会，可能你这样我们刚刚看这个赞美敬拜的团体就圣神同祷会或怎么样，真的还是在主内我们做信仰的追求，做信仰的交流，为的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与主更亲密。所以在圣友第一篇第二节说，昼夜默思上主诫命，专心爱主爱好上主法律的人是有福的。感谢赞美主，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也都是愿意我觉得坐在这里就像那个苏老师刚刚有说的，说有个姐妹说刚开始听的时候怎么讲那么久也不懂，对不对？可是你真的愿意坐在这里，然后主会帮助我们懂。阿哥说你只要抓住一句话，那句话就可以让你生活。对，主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生活的，主的话也在让我们生活中一句话就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跟他更亲密，跟他更结合。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把时间交回给苏老师。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苏和敏姐妹的见证。天主所安排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8节，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天主使的一切就是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不论我们想的是好或不好，所有的事都来协助爱他的人。当我们会爱天主，那么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要变成我们得益处得好处美好的事。 在人看来那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天主却用这件事造就我，造就我们的家，造就我们小小羊群。我真的看到主造就那一些常常愿意在他的跟前，常常愿意不离弃他召叫我们的机会，这是多么的美，多么的美好的事情。我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有人这样的每天三次不间断的为我祈祷，那是因为爱，不是我堪当，其实我是不堪当。天主他会俯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我的康复真的是像奇迹一般，看到我的人都不知道我2021年有这么大的伤。在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可以起来，我在97天之后就可以站立，可以行走，就站在台上讲主在这段过程他神奇美好造就我，造就我们家的生命的见证。主会把我们的忧伤变成喜乐。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曾经也在一个磨难中非常非常的忧伤，就是来到主的聚会中，他大声的呼求主，耶稣救我。那时他是嚎啕大哭，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未来。可是就在那一天，他惊艳到主使他想起在他生命中这一个痛苦里面有主的祝福，有主的作为，就一个小小的喜乐从他的心里升上来。他去注意这一份喜乐就好像七喜汽水，当你摇动的时候气泡就一直往上面冒，他就体会到那个气泡，那个喜乐的那一个味道就不断的往上，他就被天主的喜乐大大的充满。天主把他从忧伤中带进了喜乐里，也真的更新了他生命中极大的困难变成了极大的祝福。这一位爱主的姐妹就是吴丽芬姐妹，我们鼓掌欢迎丽芬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真的非常的感恩能够跟着一群爱主的姐妹们兄弟们共聚一堂，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就在这里洋溢着飞扬着，哇，圣灵的恩膏就在这里充满充满充满，感谢主，赞美主。刚才苏老师有提到的那句话，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哈，在罗马书第十章的这里很多地方都有，不过我们就看这一节，在第十二节，他对一切呼号他的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对一切呼号他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当我们抓住主的应许的时候，这句话就在你的生命中成为实际。啊，那我就开始就以那个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先知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就讲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皓光，这皓光。我们知道这皓光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强烈，非常非常的光亮，非常非常的一定可以让人看到的，这就是皓光 出现了，在黑暗中的百姓，在黑暗中的百姓。那时候我在黑暗中，我那几年因为我的先生呢，他迷恋于赌场，在赌场就是有那个上瘾了，就是天天就是要去赌场啊，去赌场，一去赌场呢就去了好多天就不回来了，他可以不吃不喝不睡啊，就在那个地方。我是家庭主妇，那时候我没有工作，只有两个很小的孩子，那时候孩子他们才1岁3岁啊，那我就带着他们，我又在美国，我没有别的亲人，没有就是我的娘家没有一个人在那边，所以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啊。那先生流连赌场不回来的时候，就是我跟孩子在家，我跟孩子在家，那我做什么呢？你们想我会做什么？哭泣哭泣哭泣，整天就是哭哭哭，整天就是就是非常的悲哀悲伤，充满了我的心，那眼泪真的是流不止，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倾诉哈，那只有就是两个孩子啊。那他去在赌场的时候，有时候有几次我也到赌场去看，看到他就坐在那里，我那个心真是如刀割一样，你知道刀割是非常难受的哈，真的是在里面割呀、割啊，一刀一刀的哈，就在切呀、割哈，那非常非常的悲哀，就是那种哀，就哀到谷底了哈，就是每天就是每天一看到阳光，可是我的心就是在黑暗里面啊，一直在黑暗里面，在黑暗里面这样子摸索摸索。在黑暗里面看不见光，在黑暗里面被沉迷，在黑暗里面我就没有了希望，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也非常非常的可怜啊！没有了希望，带着两个孩子，有时候就对着孩子就是也是对着他们只有哭泣啊！就这样过了多少年？过了五年的时间啊。五年的时间就这样子，那这五年中间也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啊。我们有夫妻因为打架啊，因为当然我是非常痛恨赌博，那他沉迷赌博，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在那个很多的生活上就很多的冲突啊，这没办法妥协的哈，这是那就是很多的争吵以后，有时候就会愤怒的时候啊，人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哈，就是我们有两次的家庭暴力哈，两次家庭暴力，那他我的先生那时候就被关到监狱里面有四个月的时间啊，他感谢主哈。感谢主，他关到监狱里面好不好？在人看来是不好，可是在他来说是很好啊，在我们的家庭来说也是很好，因为他在那里面由一位牧师拿到了一本圣经，他从来没有看过的圣经，他在里面读了整本的圣经啊，他在里面呢可以休息可以睡觉啊，以前他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些的，以前在家里他是不吃不眠不休，要去赌博啊，所以他在人看来的那种关在监狱好像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可是真的是对他来说是太好了，他在里面整个身体也修养得很好啊，然后也被神的光照很多，就是每天很爱读经啊，然后他出来以后，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夫妻开始相处，可是相处的时候你知道非常的困难哈，从这个环境中马上想要彼此相爱彼此友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哈，那时候就是心里面还是那个很多的 疤痕刀痕都那个血滴好像还没有干是非常就是想要喝可是非常困难去喝就在那种情况下，那我们在去参加了一次就是教会的一个聚会里面，在聚会里面，那我就他要我们写那个夫妻啊，你们夫妻之间有没有这个事情比较好一点，有没有那个事情比较好一点，我全部是叉叉叉，没有一样事情好，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在那边哇真的就大哭大哭起来了。在我大哭的时候，苏老师就来到我的身边，和何绵姐妹就把我带到了会场的外面然后就帮我祈祷。好，我那时候就一直抓着他们的手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我不知道，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我这句话是不是真的耶稣会救我呢，可是我的心里面就有这句话在呼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那苏老师就一直跟我负手祈祷就是帮我一直按手祈祷。我那时候还没有在圣神内离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很奇妙的，神就在这时候在做工了，神就在做工了。我们的天主呢，这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你要想到你跟你的先生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这两个孩子，想到这可爱的孩子，那么这个先生应该是什么可爱的先生哦。那后来我那个晚上我就开始有那种感恩的心就在心里面浮出来，等到天亮的时候就不同了，天一亮那光一来，我看到了就感觉说哇，就觉得心里面好多好多爱，很满很满的爱要出来，那爱就看到花也漂亮，人也漂亮，什么都好美好美。我就说奇怪，我今天怎么充满了那个爱哈，我看到人就想说好爱你哦，这个好漂亮啊，这个天空好蓝啊，这花好美哦，就非常的非常的高兴。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像一个气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那个气一直往上冒，一直往上冒超过我人所能及的啊。因为上主说，天离地有多高，我对你们的慈爱就有多高。那多高真的是我无法去触摸的，可是就是我知道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是领受圣神的那个洗以后，就是很热哈，全身就是会热，然后会很喜了，很喜了，看到人很想笑，就完全跟那五年里面完全相反的样子哈。这是我们人所不能做到的哈，而是只有天主的爱，他的爱借着圣神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了。所以当我们被浇灌的时候，那浇灌这两个字我们就知道，浇灌就是我们会一直被浇灌，一直被充满，一直被享受着主的爱在那里面哈。今天敬拜赞美所唱的歌我也很感动哈，你是那颗明亮的晨星，带来无限的希望哈，真的是无限的希望就开始了。光辉已设在伊撒利亚先知书这第九章啊，光辉已设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们身上，你加强了他们的快乐，扩大了他们的欢喜，他们在你面前欢乐，有如人收割时的欢乐，又如 分赃时的愉快。然后再接下来第三节讲到，因为你折断了他们所负的重轭，他们肩上的横木，以及压迫他们者的短棍。就是天主把我们身上的这些重轭都拿走了，一下你就觉得人整个轻松起来了。那天主也在我的先生身上做工，然后他也在圣神内领洗，然后就他戒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戒毒，哈，这个他这个毒瘾就没有被神完全的被天主完全的管制了，完全的管制，就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哈。还有一样就是烟，哈，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吸烟，大概那时候到他那时候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那时候他吸烟，然后神叫他戒烟，叫他戒烟戒赌，所以他第二天被圣神感动以后，他第二天他就把那包烟给丢了，把它揉成一团丢到垃圾桶里面，就再也没有抽过一个烟，哈，再也没有抽过一支烟了。就是我们愿意抓住主的话，把主的应许，他必会成就。我们只要愿意跟主配合，那他会把这件事情就成就起来了。啊，他说你戒烟，啊，你就说好，他就戒掉；他说你戒毒，他说好，那就戒掉。啊，就是神，我们的天主是信实的，啊，他是信实，他是完全完全可靠的。啊，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信德的完成者，就是他每一件事情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交托在主的手中，那主去完成，主会完成它，我们就看到主的完成，让我们的信德就一步一步往前迈进。后来主又带我们那时候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面，哈，两个房间，那孩子慢慢长大了。后来我们就祈祷，我们就祈祷说，希望能够有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给我们住，啊，那我们就跟我有两个孩子，就是我们四个人呢，每次是吃饭的时候四个人就一起祈祷，啊，就求天主帮助我们成全这件事情，向他求，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来住，啊。比这个大一点的房子，哈，这是我们祈祷的。后来就一年，大概一年半以后，这件事情就成就了。那我们就搬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学区，而且很好的环境，很低的房租让我们住，哈，就这真的是神的奇迹，哈，真的就在他的信实上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会彰显出来，啊，只要你信靠他，他一定会彰显。你有什么希望，有什么需要的，向他求，主会，只要你按照他的旨意求，他必会完成，必会成就。那主就带领我们在那边住了有12年，啊，后来在我们要搬家的时候，主又带领我们，我们那时候想说应该去住公寓，还是应该是住还是住single house， 住就是公寓，你知道公寓就是很多人挤住在一起的，还是买那个房子，就是单独的房子的，哈。那时候我就一个意念，就是说我的先生他喜欢敬拜赞美，那住在公寓里面，你敬拜赞美到了晚上会影响人家，你的声音会吵到别人，所以就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就是去买一个房子，啊， 在我们来说完全不可能的去买这个房子啊。可是主就把我们一直 push 就到那个地方啊，到那地方就是说他帮助我们一直走到那个要买房子，然后要成就这个房子就要完成了啊，就要完成。就在我们这个房子要交屋的时候，我们那天交屋，就是交屋你一定要准备好那个那笔头期款，头期款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没办法交屋了哈。那我们就那天头期款我们交了以后，我们的银行的存款还不到100块美金。这个是谁做成的？这是我们的天主。我们的天主是万能的，他什么都能，什么都会，他就能够成就原来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他在主没有不能的事啊，所以他这房子我们就买到了这个房子。我们一买到这个房子，那时候房价是比较低的。后来我们买到了房子以后，过了几年就看到这个房价是直线上升。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先生希望搬到兰卡斯特，他想搬到那里去住。那我觉得也蛮好。后来我们就把原来在北加州的房子卖了，然后那个差额呢就刚好就搬到兰卡斯特，刚刚好就那不多也不少的那笔钱就刚好买了兰卡斯特的房子。这是谁做成的？我们的天主什么都能，真的是我们的天主太伟大了。他是我们的上主，我们要一生都敬畏他，一生都尊荣他，他的荣耀要充满天地。当我们能够处处，我们知道这个光是到处都有，当我们能够处处能够体会他，你就可以看到他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他与我们同在，他是厄马努尔，他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直到今世的终结。是多么好，我们有这么一位伟大的神跟我们在一起，他帮助我们，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怎么紧紧的跟随他？我们就要参加他的集会，他的集会就是帮助我们在生命中，就今天苏老师讲的 get ready， 准备好，要准备好。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生命准备好，任何的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依靠主。若是我们没有准备，当有灾难来的时候，很快就被打颠倒哈，打颠倒，好，就是非常的就没有办法站稳。好，当你能够因为他是神磐石，他是磐石，磐石是不会动摇的，我们跟着他，我们就能够在他的磐石上能够站稳，而且坚忍到底，一定要坚忍到底，就是紧紧的抓住主，紧紧的抓住主，绝不离开我们的聚会。这聚会就是帮助我们在主内，我们要什么？要成长，让我们我们看一下在今天早上苏老师有讲过，在丁茂德的后书啊，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17节，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我们 在天主的爱里面，天主会带我们什么是善。我们的这个善功不是我们自己想的，而是要依靠着天主的爱去爱，那是善。善功就是我不会说对这个人我一下爱一下又不爱啊，那不是天主的善功。善功就是依靠着神，依靠着这个天主先在你的根基里面，然后你用这个根基去看看人看事，然后能够做天主在你周围所摆下的各式各样的善功。感谢主，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一切荣耀都归于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老师。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丽芬姐妹的见证。让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我实在以为现实的苦楚与将来在我们身上要显示的光荣是不能较量的。现实的苦楚是短暂的，是小的，将要显现在我们身上那光荣是大的，是丰盛的，是美好的。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现，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的决意。主有时把我们安排在磨难中，是为了造就我们，改变我们。这受造物被屈服在败坏之化的状态下，不是自愿的，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天主的决意。但受造之物仍有希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就是这一个败坏可以脱离，我们可以脱离败坏而享受天主子女光荣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所有的受造物都在一同叹息同受惨痛。不但是万物，连我们这已蒙受圣神出国的也在自己的心中叹息，等待着意志期望的实现。这意志指的就是天主成熟的子女们。这一些过程就是要有成熟的天主的子女基督徒要诞生。丽芬跟他的先生也在这一个过程中，而这一个短暂的苦难却造就了他们的生命进入了天主为他们所安排的美好的生命里。这一个天主要我们所得着的，因为我们的得救还是在于希望，所希望若是已看见就不是希望了，哪有人还希望所看见的事呢？但我们若希望那未看见的，必须坚忍等待。就是爱是含忍的，天主给我们的爱能够坚忍含忍的等待。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而这一个忍耐其实还是短暂的。对于天主要给我们的丰盛，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天主就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丰盛。这一个苦难是短暂的，这惨痛是短暂的，却要带给我们永恒的福乐。